115集，
他朝乔琪伸出一只手，语调软软地说：“
拉我一下，我想去洗把脸。”
乔琪默默起身，走到床前，握住他的那一只手，将他轻轻扯了起来。他同时说：“
求求你，从心里彻底打消那种念头吧，你那种念头也会伤害到乔乔的呀。”
他眯起双眼注视着乔琪说：“
你的话我倒不是根本不可以考虑，但只有一个前提，只要你答应。”
他似乎人站不稳，身子摇晃了一下，乔琪赶紧扶了他一下，他顺势偎在乔琪怀里。他喃喃以柔情似水的语调说：“
乔琪，别再回中国了，留在美国吧，留下来陪我。虽然我不能和你结婚，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保证，我会使你的人生从此无忧无虑。你，我，还有乔乔，我们的关系不是会更……”
乔琪猛地将他推开了，他那苍白的脸顿时又窘红了。他说：“
你醉了。”
他却第二次扑到他怀里，紧紧搂抱住他，用甜蜜的语调央求：“
乔琪，我需要你，就在今天中午，我想拥有你，我想你替我脱光衣服，我想和你疯狂的做爱，之后我想你搂我在怀，抚爱着我，让我安然入睡。”
他的话说得又甜蜜又快，乔琪第二次将他推开并不容易。他对他低声说出两个字是：“
可耻。”
而他脸上立刻挨了一记耳光，他朝房门一指，悻悻地说：“
滚，不识抬举。”
星期四上午，当他醒来时，女管家告诉他，乔琪正在收拾东西，要回中国。他匆匆奔向乔琪的房间，在门口碰到乔琪拎着皮箱走出来，他红着脸向他道歉，他却面无表情地说：“
但是我想，我确实应该滚了。”
他说完，从他面前大步迈过，走下了楼梯。当他走在院子里时，听到他在阳台上大声叫他：“
乔琪。”
他站住了，然而没有回头望他。他又听到他说：“
如果你走，你以后就休想再来我这里了，也请你以后不要再和乔乔有任何联系了。”
回到中国的乔琪不久收到一笔10万美元的酬谢金，是一位叫迪克的美国父亲辗转转转曲曲折折通过一家驻北京的美国商务机构兑换成现金，派专人找到他当面交付的，同时交给他一封感激信，对他救了对方的孩子那一件事千恩万谢。乔琪在美国时确实救过一个美国男孩，那男孩脚踏滑板从高台阶上跌落，腿粉碎性骨折，他第一个发现了那情况，抱起男孩拦住一辆车，及时将男孩送到了医院。在美国时，那位叫迪克的父亲已经亲自去到乔乔的姨妈家感激过他了，他实在不明白对方为什么又委托人当面送给他这10万美元。他起初坚决不收那不明不白的钱，可他之拒绝等于诚心为难受托之人。最后双方妥协，他写了收条只留半数。他哪里知道那是乔乔的姨妈做的文章，他觉得他和他的外甥女毕竟欠他的太多了，于是企图用10万美元从他那儿赎回一种良心的平静。而乔乔却从此失去了他的大哥哥，用一种惯常的说法 那就是乔琪似乎从世界上蒸发了。那一年手机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乔琪坡底村那个家里也未安装电话。乔琪想与大哥哥联系上的方式只能是古老的跨国书信。一封、两封、三封、十封、二十封，皆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为了联系上大哥哥，乔乔只身回到中国一次，却还是一无所获。他问坡底村的人们，他们说乔琪很久没回村了。他问一切可能知道他大哥哥下落的人，他们都说已经很久没见到乔琪了。乔乔在坡底村，在他从前的家里孤孤单单地住了几天，一忧一悲地离开了中国。乔乔大病一场，姨妈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后悔死了，没使别人后悔的肠子发绿，自己的肠子却后悔的发绿了。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乔乔面前的脆薄的自尊心，他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乔乔他的大哥哥究竟是为什么不辞而别就走了。在北方的民间，对于大雪早年有另一种说法，叫豪雪，是指气势而言的，大约是从什么唱本上后来流传开的。豪雪一下，那就不但漫天漫地，动山动河，而且下得无边无际，有时下白了整个北方。天无私父，地无私宰，一句古语便获得了大感觉大印象的诠释，真个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当乔琪和乔乔坐在列车上时，从初六又下起来的豪雪还在下着。当他们回到家乡，来到江桥的桥街前，那一场豪雪仍在下着。江桥的桥街前那个地方，对于乔琪是记忆中一个最容易引起他伤感情愫的地方。26年前，就是在这里，老师高翔将不到一岁的小乔乔托付给了他。而之后，当16岁的他怀抱着小乔乔，深一脚浅一脚踏雪走在大草甸子里时，老师却是死心铁定地迎着一列列车从容走去的。死前相托，那是一种怎样的信赖呀？所以他每一次在此处上下江桥，心情都会特别的沉重，脚步也会不由自主的放松放慢。只自己一个人时是这样，何况现在乔乔就在他的身旁。更令他心如刀绞般难受的是，他已知道乔乔将不久于世了。初一上午在他的家里，当乔乔兴奋地用手机告诉姨妈他已经找到了乔琪之后，他将手机递给了他，说他的姨妈要和他通话。乔琪犹豫了一下，缓缓接过了手机。他已经多年没听到过乔乔姨妈的声音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乔琪，我向你道歉。
乔琪说：
我也后悔了，我当年都不跟乔乔告别一声就走了，我做的也不对。
见乔乔正看电视，他边说边走到了阳台上，怕乔乔听他口中说出什么蹊跷的话，心中起疑，追问他什么。乔乔是多么的信赖他呀，似乎从来也没想过他也有可能对他说假话，甚至对他所解释的自己蒸发多年的原因也全盘相信了。在阳台上，他听到了乔乔姨妈的第二句话，他说：
乔琪，我已经彻底打消了当年要报复的打算了。
他说：
这就对了，这样才好，就当乔乔没有爷爷奶奶在世吧。
他问
乔琪： 乔乔在你身边吗？
他说，
乔乔在看电视，我在阳台上，阳台的门关着，有什么话您只管吩咐，乔乔听不到。
乔琪，咱们的乔乔，咱们的乔乔，他活不了多久了呀。
乔琪从手机里听到了悲伤的哭声，他第一次从乔乔姨妈口中听到咱们的乔乔这样的话，却万万料想不到这样的话和一个五雷轰顶般的恶讯连在一起。
你说什么？你别哭，我没听清。
乔琪本能地压低了声音，